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四世纪第九章哈。四世纪第九章的地方啊，让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是亚比米勒的事情发生了。在第八章的最后面，我们看见这个啊，基甸他年老，他死了，但是他有好多个太太，所以有70个儿子。但是他不只有这么多的太太，有70个儿子，他还有一个啊，这个妾，就是他的这个不是真正的太太，他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亚比米勒。所以我们上礼拜我们看见说，亚比米勒他的名字在这个这个 Hebrew 上面最主要的意思是说，我父是王，我的父亲是王，这样子哈。所以虽然这个当时很多人说啊，既然你拯救了我们，那我们就让你来管理吧。这时候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其实这个基甸他心里面有这么在想，就是说我的儿子以后要管理你们，所以他娶了，他把他的妾的儿子啊娶了一个名字叫做亚比米勒。所以在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亚比米勒哈就开始有问题了哈。我们看见，因为第九章这个经文很长，所以我就用故事的方式来跟大家叙述哈。第九章一开始，这个他说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示剑，他为什么要到示剑去呢？啊，我们如果注意回头看的话，在第八章这个第31节的地方，就是说他的妾住在示剑，就是基甸的那个小老婆住在示剑，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亚比米勒啊，他也是这个他妈妈是从示剑来的，所以他就回到示剑那个地方去。然后他回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他同样以前这些人跟他们说的话，他再一次跟示剑的人说，他说什么？他说70个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好呢？他跟他们抛下这么一句话。照理说哈，如果说我们对每一个人讲起来，当然是一个人管理好。如果被70个人管理的话，我想这个变成是什么集体领导啊？被这么多人管，我们每一个人都只希望被一个人管而已，对不对？他不止这样子，他还使出他的关系。他怎么讲呢？他说：“你们又是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意思是告诉他这些事件的人说什么？你们不要忘记哦，我也是你们的骨肉，我也是基甸的什么？虽然不是这个正式的太太所生的，但是我也是他的骨肉。”所以他的众妻母就将这一切的话讲给他们听。这时候示剑人听了以后，示剑人的心就转向这个亚比米勒啊。示剑那当地的人，外邦人，他就转向亚比米勒。这时候亚比米勒啊，他就收了一些钱哈，然后这个雇了一些，你看第四节，他这个在庙中取了70色克勒的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这时候就雇了一些匪徒跟着他。所以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亚比米勒不是什么事实，也没有神叫他做事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土匪王哈。他拿了钱以后，他雇了一些土匪啊，他往厄罗阿他父亲那个厄佛拉那个地方，厄佛拉就是这个基甸的家乡。然后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就把基甸70个儿子通通杀死了，但是他留下了一个小孩子，不是他留下，就是说只剩下一个小孩子约旦。约旦这个人他就什么，他因为害怕他就逃跑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时候啊，这个亚比米勒在这个时候杀了70个人，那当时的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示剑，在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做王。所以立亚比米勒做王，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见，虽然是这样子，但是神有神的计划。虽然他要去做王，但是神留下哪一个？神留下约旦这个人啊，约坦应该是读约坦吗？还是约旦 ？OK， 你知道这个基甸哈，他们的支派是什么？哪一个支派？忘记了，在前面哈，我们来看，在前面他说什么？我是最贫穷的，又在我父家是最微小的，他是哪一个支派？啊？啊？他是什么？他是马拉西支派，对不对？最小的支派当中，他又是最贫穷的，在马拉西中支派是最贫穷的啊，在第六章的第15节这个地方，啊，所以他马拉西支派已经是最小的支派了，马拉西，对不对？他又在马拉西中基甸又是最小的一个 ，OK， 然后基甸当中又是一个最小的儿子，叫做什么？ 叫做约旦。可见神在这时候哈、啊，当有最困难的时候来的时候，神把那个最微小的把它留下来，把这个约旦把它留下来。这时候你看第九节，他有人将这事告诉约旦，他就约旦就去站在基利心的山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世界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他说这个如果你听我们的话，神也听你们的话。哇，他这个时候这个约旦哈，他这个时候他开始逃跑，他跑到哪个地方呢？他跑到这个基利心山上面去啊，他在那个地方开始宣告啊。所以我们注意看哈、啊，什么叫做基利心山？什么叫做基利心？我们一起翻开这个《生命记》第27章12节，好不好？跟我一起翻开《生命记》第27章12节，《生命记》章第27章12节。他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在基利心上那个的山上为百姓祝福，然后第13节哈、啊，要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对不对？好、啊，所以你看哈、啊，这个地方是基利心山哈、啊，基利心山，那、啊、这是什么？以巴路山。当我们在讲那个啊民数记的时候哈、啊，也有讲到这个地方哈。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今天到以色列的话，也还可以看得到这个山哈、哦、是绿色的，很多的树。那以巴路山是什么？光秃秃的。这两个山是面对面的，啊，所以当时神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你要在基利新山上面怎么样祝福，那你要在以巴路山上面什么咒诅。OK， 所以对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祝福的时候，人家百姓就说阿们阿们；当他们咒诅的时候，也说阿们阿们阿们。好，百姓就是这样子同意哈。所以这时候，这个约旦哈、约坦哈，他就跑到这个基利心山的上面去。照理说，基利心山应该到那个地方是说什么话？应该说祝福的话，但是这时候这个啊、约坦他却不是说祝福的话，他却在这个地方开始要咒诅他们，好不好？好，那他用下面一个例子，我等一下来解释例子哈。你翻到这个第九章最后一句话哈，请你翻到第九章最后面，他说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就归到他们身上，有没有看到？所以约坦站在这个地方说咒诅，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弟兄姐妹70个人通通被杀死了，只剩下他一个。那他亚比米勒又做王，又做土匪王，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啊，他宣告啊，他咒诅这些事情啊。那所以在最后面的时候，我们先把最后面一节拿出来讲。所以他说他咒诅就临到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哈、哦，照理说他应该是站在基利心山上面什么祝福，但是我们看到说他在这个山上面他不祝福，他在这个山上面干嘛？咒诅。他不祝福，他怎么咒诅？可见整个以色列的百姓这时候就没有了什么，就没有了祝福。因为什么？不管你站在以巴路山或者站在基利心山上面，你所听到的都是什么咒诅的话语。那你可能会问说，那这个巴坦他是什么人呢？又是最微小的，为什么他说的话神会到最后的时候会咒诅临到这些这个事件人，还有临到这个这个亚比米勒？可见我们现在可以先来想说，可见他在基利心山上面说，等一下要我们要来读的，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什么？都是神的旨意。因为以巴这个什么因为他当时这个亚比米勒做了土匪王啊，是神所不允许的，所以他这时候他说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啊。所以虽然约坦不是神所拣选的，但是他宣告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这时候就成全。所以我们等一下在第九章全部我们可以看到，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整个咒诅就变临了什么以色列的百姓的地方，好不好？整个迦南的地方就有咒诅了哈，所以不再有祝福了哈。所以他站在基利心上面啊，山上面所讲的都是咒诅的话，整个以色列都是有咒诅。好，我们接下来看说他怎么来咒诅他呢？他举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很好玩哈，我们慢慢来思考这个例子。他说哈，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 管理他们。OK，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有一棵树，我画一棵树哈。他说有一棵树在这里 ，OK， 有一棵树在这里哈。他要高一棵树来做王，好，他要找有一棵树，他要找这棵树来做王。所以开始就他们的对话哈。这时候哈，他说这棵树就去对橄榄树说，他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所以这棵树是什么？橄榄树。橄榄树，对不对？橄榄树，他对橄榄树说：“请你给我们做王。”橄榄树怎么回答呢？橄榄树说：“他说什么？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呢？飘在众山之上呢？所以你把橄榄树给画起来，啊，你跟着我画哈，你等一下就会看到非常好玩的事情在这里哈。”他怎么来影射，他怎么来比喻哈？第一棵树是什么？橄榄树，对不对？他说哈，我岂能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所以橄榄树是提供什么？油，所以你把油画起来啊。那第二棵树呢？他又去找他，所以橄榄树要不要同意？他说我要做王。橄榄树说我不同意，好不好？然后第二棵树呢是无花果树，无花果。无花果树他说什么？他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的甜美的果子飘飘在众树之上呢？所以他同不同意？他不同意。所以无花果树可以给人家什么果子，好不好？所以他也不同意，他也不做王。然后第三棵树是什么？葡萄树啊。很多人读到这个地方，如果我不把你全部写出来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了解他到底为什么在说这个事情。他再来说是什么？葡萄树。他说葡萄树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怎么讲？他回答说我岂肯止住，就是说他不要停止使神明和人喜乐的什么新酒。所以葡萄树是造什么的？新酒。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棵树哈，原来的这棵大树他要去找一棵树来做王啊。他找了橄榄树，橄榄树说什么？我是产油的，我怎么可能停止我产油而去做你的王呢？我不要。无花果树呢，他说我是有产果子的，我也不要，我也不要停止我产果子。葡萄树呢，他说我是葡萄是拿来让人家造新酒的，我也不要，我也不停止造新酒，我要继续。所以你看到说这三棵树哈，当时对以色列的百姓，他们都是提供人民所需要的。你把他抓去做王的时候，他就什么？因为这个是什么？土匪王嘛，对不对？他就停止有油了，停止有果子了，停止有新酒了，他们这三个都不要做王啊。他们三个都不做王的时候哈，我们看接下去他就去找谁了？他找荆棘哈，荆棘，他找荆棘哈。荆棘怎么说呢？哇，荆棘很爱哦，他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吧。然后第十五节他说，荆棘说什么？你若诚诚实实是我们的翻译哈，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若很确实的真的要我做王的话了，他说你们若确实的要高我做王的话，那要怎么办呢？他说你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好不好？所以他说什么？他说这时候你看哈，他说如果你真的要确确实实要我做王的话哈，你们就要伏在我的什么啊印下，然后再来呢，否则的话我要什么放把火把你们烧掉。你看哈，我画给你看，橄榄树是这么高哈，无花果树也是这么高哈，葡萄树也是这么高哈。什么叫做荆棘？荆棘多高？荆棘是在地上爬的哈，有刺的哈，对不对？荆棘在地上爬。他居然说你们如果确确实实高我做王的话，你们这三棵树哈，包括你这棵大树哈，你通通要来什么伏在我的印下。 It doesn't make sense， 一点 sense 都没有，一点道理都没有。他说如果你不高我做王哈，不伏在我的印下的话，我放把火给你什么，给你这些树通通不止烧掉这棵树，还要烧掉什么？烧掉他们的香柏树。香柏树是什么你知道吗？香柏树如果后来你可以看到那个在那个列王记的时候哈，这个造宫殿的时候都是用香柏树去造的。可见这个荆棘哈是非常非常的什么恶毒哈， 啊，他居然可以说大话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树都比荆棘高了，那荆棘居然敢说话说，我要你什么伏在我的阴影下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其实阴影是不荆棘应该是被这三棵树来保护，但是这时候他反过来讲说什么？如果你高我做王的话哈，就是什么？这个没有两把刷子的想要去做这个土匪想要去做王的时候，就告诉老百姓说你要伏在我的阴影下啊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阴影根本没有办法，我再讲一遍哈，荆棘的阴影没有办法保护他的百姓，好不好？唯有树可以保护，对不对？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如果而且哈，告诉我们说，你说他说为什么我放把火把它烧掉呢？因为你要烧这个树哈很难呐、啊，那你要烧那个荆棘很快啊，你知道吗？荆棘随便点把火就烧了，所以荆棘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哈，它随时可以着火，对不对？但是树很难着火，那荆棘一着火的话，就把什么把树给烧光了，好不好？所以你看到那个森林里面人家要纵火的时候，人家是去把树先烧呢，还是先烧那个下面的草？当然是先烧下面的草，好不好？所以在这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啊、这个约坦他就告诉这些这个啊、事件的百姓，他说你们在那个地方哈、立这个什么亚比米勒为王哈、下面有两个弱哈啊，你看这个第十六节他说，若按诚实正待什么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以前哈、这些人哈、没有，就是说以前他们对基甸有不忠的地方啊，所以导致于他今天全家被杀是下一个地方。你看第十九节他说，你们若按诚实正待耶路巴利的他的家，就可因这个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以因你得欢乐。他是在讲这个反话了，再用反话来让他们看见说，其实你们以前对我的爸爸不忠，对这个什么对基甸不忠，导致于我今天全家被杀。如果你们对我好的话，你们就不可能去什么立亚比米勒做王。那今天你们已经对我不好了，所以如果你们要继续对我好的话，你们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王，好不好？然后接下来他有两个愿，他说愿火从亚比米勒烧灭世界，他这个是一个咒诅的话啊。然后他说什么？愿这个火烧掉什么？这个亚比米勒。所以他说什么？他说火要烧掉哪两个东西？世界的人，对不对？还要烧掉什么？亚比米勒。啊，我们等一下到最后的时候，事实上他所讲的咒诅完全的实现，世界人也死了，亚比米勒也死了哈。好，所以我们继续看，在这个中间有一些小插曲哈。这时候约坦他因为害怕，他就逃跑了啊。然后你看二十二节，啊，你看二十二节，他说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三年。二十二节，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三年，这个管理这个字哈，我们中午翻的不好，应该是亚比米勒统治，啊，亚比米勒统治以色列三年。你如果回去看第八章二十三节跟第九章二节，他那个地方第八章二十三节，他告诉说，你们七十个人啊、就说你要不要做我们管理我们儿孙呢、啊？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的儿子，对不对？然后第九节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啊、亚比米勒也说，要不要七十个人管理你们呢？还是我一个人管理你们，好不好？这个地方是管理，但是这个地方是什么统治啊？他要统治亚比米啊，这个世界以色列这个地方，好不好？接下来你看，他既然这么做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第一次看到说这个啊，这个啊，巴坦他的对他们的咒诅哈、啊，这时候神听的这些咒诅的话哈、啊，神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看，在第二十三节哈、啊，他说神使恶魔。哇，这下子完蛋了！神使恶魔降在什么亚比米勒跟示剑人的中间，啊，所以亚比米勒这时候心里就有这种恶魔的心在里面，示剑也是一样。然后这时候哈、啊，你看他们以前哈、啊，亚比米勒说你要封我做王，然后示剑人同意啊哈，所以这两个哈、啊，示剑跟亚比米勒哈、啊，他们两个人哈、啊，如果你注意看哈、啊，亚比米勒他要做土匪王，对不对？然后他去找示剑。给他一些钱，对不对？然后去买土匪，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哈、啊， 他们两个人以前是什么，好像蜜月期啦，这叫狼狈为奸啦。这时候当神哈、让恶魔进入他的心里面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不可能在一起了。所以你看看哈、他说世间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有没有看到？如果你有圣灵在心里面的话，他们两个人会什么？以真诚相待。但是神知道这是不对的，就是说亚比米勒要做土匪王，而且事件也是跟他狼狈为奸，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咒诅就临到他们两个人的心里面，让他们让开始哈、亚比米勒这时候还不知道，然后事件的人哈、就以诡诈对待亚比米勒。好，然后我们看中间这些哈、你看哈、然后这个啊、这是要叫耶路巴利70个儿子所受到的残害归给谁？归给亚比米勒。那叫他们流的血归给谁？归给世间人。所以仇敌啊、这个这些他们所杀的残害归给谁？你看看哈，一个归给亚比米勒，70个，因为他杀了70个人嘛，对不对？70个儿子，然后他所流的血归给世间。所以这两个人都是这时候开始，恶魔进入以后，咒诅就在他们的身上。咒诅在他们身上，就是我们已经看到第25节的地方哈。那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哈，这个小插曲哈，我就很简单的念过去，因为把握时间，我要看后面的部分哈，比较重要哈。你看26节的时候，他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哈，加勒啊，这个加勒不是那个耶稣亚那个加勒哈，跟耶稣亚一起那个加勒已经死了哈，这个是哈另外一个加勒，只不过是名字是一样哈。那加勒跟他的儿子，他就到田间里面去哈，然后他，你看哈，加勒这个人哈，他26节，他说世间人出到城里到田间去，他说摘下葡萄踹酒摆设宴席，进到他们的神的庙中吃喝，然后咒诅亚比米勒。这个加勒哈，他在有一个 party， 就是在宴席的当中，他又喝了酒。然后进到这个偶像的庙里面，在那边吃喝完了以后哈、他就什么咒诅亚比米勒。当他咒诅亚比米勒了完了以后，你看到说中间有一个通风报信的哈、就是第30节，他准备要去杀这个是这个亚比米勒就对的了哈。所以你看，对不起，先看29节，他说唯愿这民归给我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所以加勒想要来什么，想要把亚比米勒给他干掉。但是这句话哈，被人家听到了，OK， 你看这个第29节下一句话，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嘛。”可见加勒这个人哈，喝了酒以后哈，说要把亚比米勒干掉，然后又跟亚比米勒说：“把你的军队，就是说把你的将军开过来吧。”好像是什么，好大胆呢、这个叫做什么？信口开河了。这个喝了酒以后哈、这个怎么讲，这个骄傲的话都讲出来哈、但是这件事情哈、被一个人听见了，被这个这个亚比弥勒的这个一个臣仆听见了，那个人叫做什么希布勒，他听见了以后就打发人去见亚比弥勒。然后故事就是你看到跳到第40节，亚比弥勒追赶这个谁加勒，加勒在他的面前逃跑，有许多人受伤扑倒，直到城门。所以加勒想要去杀这个亚比米勒，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啊，失败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是靠自己，而且又是什么？又是在这个啊，喝完酒以后哈、然后又来咒诅人家，然后又说大话，然后这个消息走漏了，对不对？种种这些，其实这件事情掺在第9章的中间，最主要是要让我们看见哈、虽然有仇敌在那边作怪哈、但是你要靠自己的力量要去消灭这个什么亚比米勒，你敌不过他的啦，因为他还有什么？他还有这个叫做什么卧底的，仇敌是很厉害的啊。你这个一个小小的家了，又没有神与你同在，你就说哦，我要去把他杀掉，然后又在人家喝，又跑到人家的庙里面去喝酒，有没有看到？然后又是又跑到偶像的庙里面去喝酒，然后又说大话，说你这个放马过来吧。意思是说放马过来吧，我们可以看见说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意思就是说放马过来吧。结果整个事情哈，通通是什么？就这样子结束了哈。所以你如果看这个第26节到第40节的时候，你可以看见说这是人的作为，人想要跟这个亚比米勒去斗，但是你斗不过了。 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将恶魔放在他们两个人中间。其实神是要他们两个人什么？把恶魔放进去，神要他们两个什么？自相残杀。那你中间找出个加勒来，想要去做自己所想要做的事情，没办法了。所以有时候哈，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哈，或者在家庭里面，或者在公司里面，或者在你的朋友当中，哈，千万不要哈，想要去跟自己用自己的方式。人家说不是靠才能，不是靠势力，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其实神的旨意，神的计划是要让他们两个什么互相残杀，因为他们两个人一开始的时候是狼狈为奸，啊，他跟他说我做你的王，他说好吧，那他拿钱给他，然后他们的什么这个叫做蜜月期啊结束了，神会让他们的蜜月期结束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如果在你看到有些仇敌在做坏事的时候，两个人狼狈为奸哈，他们的蜜月期会结束。因为他们的利益如果彼此不再有的时候哈，他们会什么互相残杀 ，OK， 他们会互相残杀，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王，心中没有神，好不好？好，所以这中间插一个这个加勒啊、的事情哈。好，结束了以后，我们看到哈，这时候啊、在第四十一节，他说亚比米勒住在这个地方，好不好？他的弟兄不准他住在世间。第二天，这个民出到田间，有人告诉亚比米勒，他就把他的人分作三队，什么这个亚比米勒把他的人分作三队，埋伏在田间，看见事件出来就起来击杀他们。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看他说事件人，我们刚才不是在第二十三节说什么事件人以诡诈带亚比米勒，对不对？当事件人以诡诈带他的时候哈，你知道亚比米勒心里知道吗？一定有 sense 的啦，你用诡诈带我，那亚比米勒一定感觉得到，所以亚比米勒这时候就要什么除掉他，因为什么？你用诡诈的心待我，你对我不忠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要什么？我就干掉你了。这时候他就要杀掉事件人，他就分成三队埋伏在田里，看到事件人从城里出来，他就什么就击杀他们，啊，击杀他们。所以击杀他们以后哈、啊，他们就什么四十五节，他说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墙，将城夺取了，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哈，他就把事件的城给他拆毁掉了，他撒上了什么盐呢、啊、？OK， 撒上了盐，为什么撒盐呢、啊？为什么在城里面撒盐？好，撒盐有两种意义哈啊，如果你有笔的话写一下哈啊啊，我们一起翻开那个好了，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啊，以西结书43章24节，以西结哈，43章24节，43章24节，他说，奉到耶和华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与耶和华为燔祭。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时在献燔祭的时候，这些什么公，这些无残疾的公羊和牛，这个公绵羊哈，他献祭的时候哈，这些羊哈，宰了以后杀了以后，要献给耶和华作为燔祭的时候，要什么？要撒盐，好吧？这是为什么要撒盐？这是第一个哈，撒盐的这个啊原因哈。然后第二个原因哈，我们来看《生命记》29章23节。生命记29章23节，生命记第29章23节哈，他说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哈，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的愤怒在其中所倾覆的索多玛和俄罗阿这个什么啊、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哈。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哈，当时了哈，所以你知道以西结我刚才所读的是在什么？是在四世纪以后，对不对？那个是说献祭的时候，那个啊肉要抹上盐才去烧，那这时候是四世纪，所以我们应该要参考什么？之前的民数记，他们的民数记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一个城你要给它毁掉的时候，你要让它以后哈、啊、不能再什么 回来的时候你就把它撒盐，好吧？所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确保当时的地方继续的荒凉，好不好？所以在生命记第29章23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什么，撒盐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说，亚比米勒认为哈，他们当时的传统哈，就说事件成了这个地方哈，他要什么斩草除根，他要让你以后再也生不出东西来，牛羊再也没有办法活，人再也不能再活了，所以他就什么撒盐。所以撒盐的意思，在当时亚比米勒除掉这个事件哈，最主要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斩草除根，绝对不能再让他上来了。可见你看这个亚比米勒哈，他心思多么的狠啊啊！所以这些倒霉的是谁？事件人呢、啊？因为事件人哈，谁叫他们当时要去什么？要去勾结这个什么？这个亚比米勒，你不要让他做王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叫做什么？引狼入室啊！所以他引了这个亚比米勒，奉他做王，搞了半天哈，自己什么？自己都死了啊！那如果你看看第46节哈。46节，他说事件楼的人听见了就躲起来，对不对？躲到那个卫所里面去。接下来他怎么杀？他现在告诉你怎么杀了哈。然后48节，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上了撒门山。亚比米勒什么？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扛在肩上，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所以他说：“我拿树，对不对？砍下一根树枝了。”那你们也去砍下一些树枝，然后众人就各砍一根了、啊、就跟随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这个什么卫所，以至于事件楼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1000。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小孩子都不算了，男女约有1000。所以你看哈，他哈还会借刀杀人呢、啊。所以你看亚比米勒多厉害啊，他要怎么样去杀人呢、啊？他先砍一棵树哈、啊，一棵树枝啊，然后说你们跟着我做，然后大家就跟着他做，也不晓得他干嘛。然后砍了以后就到了那个什么卫兵的地方啊，然后放火给他烧了，就把整个事件城给烧掉了，连外面的卫兵城通通给他烧掉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亚比米勒这个不是神所恩高的，不是神所拣选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利用自己说啊，我也是基甸的这个后代了，用骨肉亲情的关系啊，让事件的人哈封他做王，封他做王了以后，这个蜜月期过了，他们对他有诡诈的心，然后他知道了以后，就把他给什么全部杀掉，然后从此这个啊、没有办法再回来，所以事件在这个时候就被他消灭了，好不好？这时候哈，你看哈，神的做法，神这时候哈，神的做法哈跟人的做法，加勒不是没办法把他杀死吗？对不对？神这时候派一个什么，跟约旦一样，约旦是不是约坦的哈？是不是在马拉西中间最小支派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小孩子，70个小孩子中间最小的，对不对？意思是告诉我们说，神要使用最软弱的，你不要去跟他打，但是神要使用那个最软弱不会跟他打的，对不对？让他去咒诅，那现在神也要使用那个最软弱的，哪一个呢？我们来看在第50节，他说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临近楼门要用火焚烧的时候，这时候53节啊，他说有一个妇人把一块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看着你会笑，就在一句话，神要是出手的话哈，就一句话了。前面我为什么跳过那个加勒的事情啊？讲了30-40节啊，怎么杀怎么攻啊，怎么都没有用，加勒还被怎么赶跑了。神要一出手的话，就是一劫。神说什么？让这个妇人呢、啊、哈，在一块石头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你知道这是一个奇迹，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神迹啊！为什么他说一个 miracle 呢？因为你知道那个磨石哈、啊，那个磨石多扎多大，你知道？那个 heavy duty 的那种石头啊。第一个事情说，那个妇人可不可以 lift it up？ 可以不可以抬起来 ？No way， 不可能抬起来。所以那个妇人要抬起来就是一个神迹，而且抬起来他还要抬到那个城墙的旁边，从上面给他丢下来。啊，他丢也是一个神迹，对不对？然后丢下来，你扎中他的头。也是一个神迹，对不对？不，先不要讲扎中他的，你扎中他的脚， 也是一个，不打到他也是一个神迹，对不对？而且正好打到他的什么脑骨，哎，那这更是一个神迹。哇，所以你看这句话里面有多少神迹啊？一个女的抬不起石头，然后也没有办法从上面丢下来，而且丢这么准啊，然后丢你说扎到甲爷脚也好了，他偏偏就是正中什么他的头骨。所以哈，有时候我们在这边回想哈，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当神一出手的时候哈，亚比米勒哈，他的脑袋瓜就被砸掉了，就是这么简单，他就死了。可能还没有死，下面还有哈，因为他还苟延残喘呢啊，我们老宗叫苟延残喘。我们来看他这么走苟延残喘，这时候哈，这个亚比米勒啊，他就急忙的喊叫，叫他拿兵器的少年来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死我的，免得别人说我怎么为一个妇人所杀。为什么丢脸啊？亚比米勒不是把整个四殿城烧光了吗？一个大将军啊，那今天被一个 lady 被一个妇人一个石头砸下来，说哎呀，不要让人家看见，不要看见，你赶快拿刀杀我，这里让人家看见我是被杀的，不是被那个石头打到的。所以啊，亚比米勒哈，到死的时候哈，他还要保住他的脸，他的脸哈，还是要顾全他的面子哈。所以这少年人哈，就把他刺透，他就死了。所以亚比米勒就这样子死了。那你说亚比米勒死了以后，我想请问你哈，今天你有看到圣经了哈，所以你知道他是到底是被谁杀的？是被少年人捅刀一直杀的吗？还是什么？被妇人用石头砸死的。所以他想什么？他想隐瞒事实，说他是被什么？被刀子杀死的。但是你知道他可以隐瞒吗？他可以欺骗人家吗？他没办法隐瞒啊。我们来看哈，撒母耳下，我们看撒母耳下哈，他没办法隐瞒的。撒母耳下十一章，这很丢脸的事哈，被一个女人杀死，在古代的时候哈，而且还是大将军哈。这个很没面子哈。我们来看撒母耳下第十一章哈，这时候我们看第二十节哈，撒母耳下第十一章第二十节，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道敌人必从城墙上面什么射箭，对不对？所以城墙上可以射箭。好，顺便他就再讲一些，从前打死这个耶路比色哈，耶路比色就是耶路巴利，也就是这个啊，这个啊，这个啊，基甸儿子的亚比米勒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吗？所以哈，他接下来就说，从城墙上抛下一块什么磨石来打在他的身上，他就死在那个地方。他说，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的吗？你们很清楚，几百年以后了哈，到了这个啊，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哈，在这个地方，历史还在把它提出来 ，so everybody knows about them， 大家都知道他是被谁杀的？少年人吗？没有，他是被谁杀的？他是被一个妇人所杀的。所以你看神哈，奇妙的作为哈，这时候就让这样子一个土匪王哈，亚比米勒，一个妾所生的。啊，能够杀掉自己亲兄弟的七十个人，亲兄弟的，而且能够用各种诡计去叫事件来立他做王的啊，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哦，他不是一个 leader， 但是他是用运作各种方式让大家来拥戴他做王，结果中间有这些不良的勾当，到最后虽然加勒想要杀他，但是用人的办法没有办法，到最后的时候还是只有神能够让一个妇人把他杀死了。所以这时候你看第五十六节哈，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第九章最后，他说神报应什么？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七十个弟兄。所以亚比米勒最大的恶是什么？杀了他弟兄，杀了七十个弟兄。然后四件人呢，啊，一切的恶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什么奸诈啦、狡猾这些，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所以最后告诉我们说，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他的咒诅归到什么？这两个人的身上，四件人跟亚比米的人的身上。所以我们一开始说他在哪里？他在基利新山上面什么？讲咒诅的话。照理说基利新山是要讲祝福的，所以他这咒诅一讲下去，其实是什么？咒诅仇敌， OK， 好，所以但是同样的，以色列的百姓当时整个以色列的全地就听不到祝福的话，一定要等到什么亚比米勒跟事件全部都结束了以后，他才可以听到什么祝福的话，好不好？好，那这时候哈，最后的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下个礼拜开始第十章哈，就讲另外一件事情了哈，就讲另外一个事实哈，我跟大家复习一下哈，基甸这个人哈，跟大家复习一下基甸这个人。基甸这个人哈，是他一开始是什么？没有胆量的，对不对？神从什么在酒窖里面，他什么在打麦子把他叫出来的。叫出来以后哈，基甸哈，他第一件事情做到神满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虽然他不敢白天回去除他家的偶像，但是至少晚上回去什么？我们可以写晚上除偶像，对不对？第一个晚上除偶像，第二个呢？神告诉他说什么？23000人太多人了，你只要多少人？300人。所以他300个人哈，他可以什么？去攻打仇敌，对不对？其实也不是他攻打的啦，哈 ，OK。所以我们看他哈，基甸这个人哈，他第一个先除偶像，第二个人他靠主得胜，有没有看到？今天是不是跟你我一样？当我们要信主之前，我们是把偶像除掉，我们不信我们所拜的偶像，对不对？神也让我们300个人，就好像神让我们300个人手上拿什么？拿脚，这手拿火，然后敌人就垮了。我们只喊什么？耶和华基甸的刀，其实是根本没有刀，然后敌人就互相残杀。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两个我们常常会做，就好像说你在这个时候已经什么？已经有前面两步了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是什么？你好像在打棒球了啊，你挥出去安打的时候，你跑到什么？跑到一垒了，然后你后来什么？跑到二垒了。那从此基甸就在二垒，他没有回到本垒得分。我接下来就是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基甸这个人哈，他停在这个地方哈，因为在基甸以前哈，你知道基甸以前有什么事实吗？我们讲过，基甸以前事实是什么啊？厄陀涅，对不对？厄陀涅，还有呢，以户，对不对？还有呢，这个叫什么名字？底波拉，对不对？还有什么？点点点，他们都是什么？神呼召他，他们就做成功的事，然后就没有了，就结束他的事情了，对不对？但是从基甸开始哈，就是说神使用他，也让他成功了，对不对？神使用他，也让他征战得胜了，但是他却什么？他却失败了，好，他却失败了哈。我先讲他。在他后来的哈，在他后来的是什么？耶佛他，我们下礼拜会讲耶佛他。还有再下来呢，记不记得一个最有名的参孙？你看哈，基甸是一个分水岭哈，有没有看到？在基甸以前的事师哈，都是很好的，神所使用的，就是这样子攻打仇敌就结束了，都回到本垒啊。从基甸开始失败了，因为他虽然在晚上除掉偶像，300个人去攻打敌人，对不对？但是基甸以后的事师哈，全部都失败，都跟他一样，没有回到本垒得分呐、啊，没有回到本垒。像耶佛他下礼拜我们看到他失败，我们看到参孙通通一样，因为这些是人嘛。所以神在这时候让我们看到，基甸是在四世纪的当中是一个分水岭，在他之前的事师跟他在他之后的事师是有两回事，不一样的事师，好不好？好，所以我们要来看到那基甸怎么样呢？好，我们来看基甸怎么样失败。好，基甸怎么？基甸哈，他第一个失败哈，哈，我如果你有笔，你要借一下。第一个失败就是什么？他有太多太太了。OK， 他有70个儿子，他有太多太太，不止太太，还有什么？还有妾。OK， 第二个哈，他有太多的恩赐哈，但是他却什么？他没有属灵的生命 ，OK， 好。第三个呢，他虽然很清楚上帝的话语，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认识这位上帝，啊。然后第四个呢，他可以胜过敌人，但他不能胜过自己，自己就是最大的敌人 ，OK， 好。然后第五个呢，啊，他的灵命 没办法遗传到他下一代。这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讲，我们今天再怎么属灵哈，你的小孩子不能遗传你的属灵。 OK， 然后第六个呢，记不记得当时他在河东的地方啊，人家不给他几个饼吃哈，他不能原谅人，他还把人家杀死，对不对？然后这是第几个了？第六个。第七个哈，他到晚年的时候哈，他造了以弗德哈，对不对？那第八个哈，这个就是说他就好像以弗德这样子，他以别神代替神呐、啊，增加他的苦恼，好不好？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哈，一个人的成功啊，哈，就是他开始要失败了，听清楚啊！你再讲一句，这很重要的哈。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哈，他就开始要失败了 ，OK？ 他就开始要失败了，哈。而且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看到哈，啊，这个啊、基甸哈，他会做事，但是他不会做人。为什么说他会做事不会做人呢？因为他公报私仇。记不记得他公报私仇？我们第八章讲的，记不记得他说当时那些人哈攻打以色列人哈，然后他问他说：“那你到底杀的人是谁？”他说：“我杀的是什么？是你的弟兄啊。”然后他什么？他用自己报家仇啊，对不对？好，然后不止这样子哈，我说他不会做人哈，他杀了自己的人。记不记得我们在第八章所说的？苏哥人跟什么比努以勒人呢、啊？这两种人都是以色列百姓的一种，只不过是住在苏哥跟住在比努以勒的地方的人，好不好？他杀了自己的亲兄弟啊！还有哈、啊，他这个人哈、啊、怀恨呢、啊。我是为什么说他怀恨呢？因为他哈、啊、人家不给他饼吃哈、啊，大不了就再去自己找嘛。他怀恨在心，他说什么？他说等我攻打敌人回来之后，你们就用我又用藤条鞭打你们，对不对？所以他什么意思是说，上礼拜你有听到哈，此仇不报什么非君子啊，哈，这种人哈，哎呀，非常的什么怀恨在心啊。再加上哈，记不记得他要杀他敌人的时候哈，他告诉他一个小孩子，他的长子叫做什么义铁，他说义铁啊，你他站在那边哈，仇敌在这里，他说我不要杀你，我叫我儿子杀你，对不对？然后义铁后来跟他说什么？我不敢杀。这时候已经做了坏榜样了，你知道吗？做父亲的哈啊，已经做了坏榜样。做父亲在这时候哈，影响他的子女 ，OK， 影响他的子女啊。所以我们从刚才一直看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基甸哈，基甸哈失败，但是基甸就在这个地方，他只有两个事情他是成功的，一个是什么？晚上出偶像，一个是三百个人去打，然后这些通通包括说他把人家赶到这个河东去，对不对？完了以后他从此失败了，对不对？我们刚才所说的公报私仇，还有呢怀恨在心，对不对？还有说把那个人家说回来用把这个用棍子把他打，就是用那个什么啊，这个藤条鞭打苏哥人，他都毁掉他的什么比努以勒的城，他甚至于把人家比努以勒人给杀死了。所以种种这些，还有在他儿子面前叫他拿刀去杀别人，对不对？还有娶一个妾来个亚比米勒，种种这些，让我们看到基甸的失败。一个人的失败哈、啊，就是在什么？就是在这里，当神让他三百个人可以杀掉所有的当地的这些仇敌的时候，来逼迫他们的米甸人的时候，他成功了。但是从他成功了以后，他开始失败。所以最后一句话跟大家分享说，一个人失败是在当他成功了以后。OK， 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警醒，就是说，成功是失败的开始。啊？我们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但是我今天反过来要跟你讲说，成功，啊，不，失败是成功的开始。OK， 啊，对不起，成功是失败的开始。 反过来讲，成功是失败的开始。当一个人好，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在我们属灵的灵命的程度当中，神常常会借用你跟我，我们来成全神所要做的事情。但是每每当我们成功了以后，那是神所做的，但是我们却什么开始失败了，因为有很多事情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刚才所说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基甸做了一个坏榜样，从此基甸以后的士师参孙耶弗他点点点通通开始跟他一样，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来得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今天借着这个神给我们的话语，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亚比米勒的事情，也让我们看见基甸。我们要学习今天神你让我们唯有看见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圣灵你自己亲自的在做工，让我们不因为刚才所说基甸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也跌倒，让我们真的是紧紧抓住神，将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因为我们再有多大的恩赐，如果我们的生命够不上，那个恩赐是没有用的。让我们看见那恩赐只是会害了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的骄傲在那个恩赐上面啊，真的是啊跌倒。当我们也看见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虽然能够胜过别人，但是我们却不能胜过自己。让我们从基甸的生命当中，他的一生到最后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保守住，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让我们一起来警醒，我们感谢赞美神，愿将一切荣耀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羔羊。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不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